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敲门行动是深入讲真相的契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大陆各省市区普遍出现形式大同小异的敲门骚扰。师父在此次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宇宙正法到了今天这一步，真的是走到最后了，而且已经向法证人间过渡了。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说，也不能给你面面俱到告诉你怎么做，那样我就剥夺了你们修炼的路，因为你怎么做，怎么做好，那是你们要去做的。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当地同修近几个月遇到的敲门事件，和全国各地同修遇到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协党的基层人员来登门，而且大多数都不再气势汹汹，也没有一例抄家甚至绑架同修的事件发生。当地同修悟道，这绝非偶然，这是全国协党基层众生集体行动敲门求救。因为正法形势已在向法证人间过渡，时间万分紧迫，众生已经等不及了，用敲门主动找上门听真相求救，并且用拍照、抄走东西等方式留个尾巴，让我们能够延伸到协党相关部门，深入扩展讲真相。因为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利用好这个契机，把它作为一条线，一点点延伸、推进，让更多人得到大法救度。协党党政、司法、媒体、金融、教育、大中型企业等是协党党员、公务员集中的地方，是受毒害最深的。可是这些上班族们除了假日、下班时间购物或消闲外，能接触到这些人的时间就很少，导致数亿人听到大法真相很困难。由于大陆的邪恶形势，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大陆的同修几乎都在协党的外围讲真相，协党党员、公务员集中地方的这道门我们并没有打开。而且协党近年来又一直在发展年轻人入协党，甚至包括做各种大大小小生意的年轻人，这是我多方了解到的确切信息。尽管海外同修一直在对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可是因为形势险恶，加上大陆同修修炼状态，协党党员、公务员、企事业上班族听到真相的形势至今不容乐观。而这次并非来势汹汹的敲门行动，为我们全国大陆的同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契机。记得去年一个接受了真相的警察告诉我，我们内部都在议论，都知道你们这个事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次运动已经在扫尾了，常人都看明白了，而我们作为修炼人反而看不清了。如果我们修炼进程与正法进程是同步的话，我们也已经在由修炼人向伟大的神过渡了。在此众生亟待救度之时，应该按照师父教导，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看问题，清楚我们随师下士的目的是救度众生，修炼的基础是同化大法，应该以稳定的心态，理性慈悲地抓住一切机会救度众生。如果把它当作是骚扰迫害，当作是常人对人的迫害， 甚至愤激地斥责对方，那真的可能是自身修炼的不足，对法认识的不足，对师父正法进程认识不足，对正实法形式认识不足。师父说，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万古事为法来，见红英二戏一台。大法弟子正实法修炼，讲真相救众生，这么大的事是没有偶然的事情的。所以我弟同修认为，我们中国大陆各省市所有被敲门的同修和听同修说了敲门仪式的同修，都应该把敲门仪式看作是众生主动上门紧急求救大法弟子的机缘，都应该抓住利用好这个机会，深入讲真相，借此契机延伸扩大讲真相范围，让被邪党捆绑的众生解脱，向着大法滚滚而来。除上述情况外，据多地讲真相情况看，现在讲真相的情况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一，一部分同修18年来从来不发真相资料，只用口讲，明慧各种真相期刊也从来不看，这样讲真相能否保证效果很难说，他们说这样很安全，邪恶抓不住把柄。二，一部分没有什么文化的同修，特别是从农村到城里来的老年同修，讲真相的范围非常小，专对那些农村进城卖菜的及街头小商小贩、街边老头老太讲真相，对众多去买菜的人就不讲。不是说卖菜的街边老头老太就不该听真相，而是这些人已经无数次的听过真相，无数次的三退过了。这部分老年同修说自己没文化，只记得那几句，所以不敢向购物的年轻人，特别是男的讲真相。三，大陆很多几乎是大多数年富力强的同修，特别是男同修，有文化的同修，大多数承担着一些项目，对接触到的人也极少讲真相，有些甚至从来不讲真相。上述问题导致了大陆同修对邪党各政府部门、司法部门、未参与迫害人员、军队、媒体、金融、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等人员讲真相力度很弱，很欠缺。让我们多想些办法，用更强的正念、更多的智慧、更大的慈悲去广泛讲清真相，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践行向师父签下的誓约。因层次有限，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和警察们的风波》，正念解体一次敲门骚扰。2017年麦收钱的一天，本想去同修家，转念想这几天讲真相效果不好，该静心学法，找找心性了，顺便关上门。还没等我坐下，就听外面车响，我顺着玻璃窗一瞧，是警察。瞬间十多人站满了院子，他们问我母亲我在哪儿，我母亲说刚才还在家，谁知道现在出没出去。警察、县国保、公安局长、乡派出所的几人喊着我的名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要相信党，今天就是来照相。有的说看看家里有光盘资料就拿走，不抓人。这些我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该怎么办？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今天我全盘否定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想行为，我不能害己，更不能害这些受蒙骗的国宝警察们。发正念清除迫害，我想开门给这些人讲真相。其中有几人早已明白真相，说是为了完成所谓任务。可我屋里大法的东西太多，我不能让他们动大法的东西。我在屋里一声不哼，抱着转法轮坐在床上想，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为救度众生的使命而存在，你们不配迫害我，你们不许参与迫害我，我今天就是为你们好，不许给我照相，我的真相资料是救人的，绝不能落到你们手里。有的扬言要砸门，我就发正念，我的门是大法弟子家的门，求师父保护，不许动。有的利用我父母喊我开门，我不为所动。这伙人急得团团转，一会儿装走，一会儿隐藏，一会儿出现，十多人在我家院子里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招数用尽了，无奈都走了，最后交给村里书记。我给书记讲真相，最终解体了邪恶迫害。你真开朗。2017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村后公路上收拾压的麦子，乡派出所警车慢慢开到我身边停下来，喊着我的名字说，有空吗？我笑着说，忙着呢。问我还练法轮功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咋能不练呢？不练能有这么好的身体？警察说，真是，你比前两年又胖了。这个警察前年我已经给他退党。我从法中明白，今天的历史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的，大法弟子是主角，于是就堂堂正正地告诉警察，我们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迫害有罪。你看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跟着江泽民参与迫害的都遭现世报应了。2015年我控告江泽民，把我绑架到县公安局，我把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只兴我说，不许你们警察问，问了不该问的就成了参与迫害法轮功了。现在县政府颁布的司法新政有规定，谁做事要担责任的，我是修炼正法的，做事为你们好，如果你们不听劝告，将来法庭上见。警察似乎听懂了意思，话锋一转，问我家的经济来源，你都忙什么工作？我听出他们知道我忙讲真相，我说，这不忙着收拾麦子吗？我家靠种地生活，你看，我一人练功，全家老少都受益，身体精神都健康。你看，当再大的官职，再有钱，身体不好，就完了。我们练功无病一身轻，大自在，平安是福，退党保平安。我顺便问另一警察，你入党了吗？他说，在这警队里面都得入，要不我帮你退出保平安。看得出他有碍于别的警察，支支吾吾的。另一警察说，行了，你忙吧，有空我们再聊。我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要练法轮功来找我，随时可以来，你不学练功就别来了。警察都笑了。其中一警察说，你真开朗，从此再也没找过。你这包太珍贵。2017年6月23号我去集市买东西，随时找有缘人讲真相。我的真相包挎在肩上，对面走过来三个警察，心想，这两个小警察没有见过面，不认识，注意点。我把真相包放到电动车踏板的纸箱上，此时三个警察已来到我身旁，因市场堵车，我停在三个警察的身后。没想到三个警察早就注意到我了，几年前曾骚扰绑架过我的一个警察问我，你怎么不走？我笑着说，不是你们也没走吗？警察说，我看你这包太珍贵，我们怕别人给你偷走，帮你看着呢。我说，我这包谁也偷不走，我有师父保护。其中一警察问我， 你还练功？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练？练，你看我身体多好，谁不让练我也得练。一警察顺手拿起我的皮包，一看包里全是大法真相册子、真相光盘、破网软件、护身符，嘱咐我这包太珍贵，太好了，你可看好。警察帮我把皮包挂在电动车把上，警察建议我还是挎在肩上，我笑了。三个警察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都笑了。
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迎春的文章，题目是给敲门的警察等人员讲真相。今年五月初旬，威海环翠区的警察在居委会人员的陪同下，到许多大法弟子家进行敲门行动，问他们练的什么功啊，都跟谁联系啊，可别出去贴呀等。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位同修和敲门骚扰者对过话，同修都给来者讲了法轮功真相。这些同修都是70多岁或80好几岁的人，谁都会讲练法轮功身体好了，原来的病没有了，多少年没吃一粒药等真相。有几位同修和同修的家人都善意地告诉来人说，如果你妈的身体不好，你告诉她练法轮功，这个功真好用。同修都能站在法的基点上，善意地给来人讲真相，有机会的都给办了三退，过程中都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下面仅举一例， B 和 A 是夫妻，也是同修，他们俩人在这次敲门骚扰中给居委会和警察讲真相的真实过程。今年五月初的一天上午10点多钟，居委会的两个年轻女士和两个身上都带着通讯设备的男警察来敲 A 的门，说是要查户口。 A 一边开门一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 A 说，你们这是敲门行动，我知道你们的警号我看到了，你们的名字和手机号码也得写给我们，咱们再说话。 A 叫丈夫拿了纸和笔给了年龄大的警察，他只写了居委会女士的号码和名，没有写警察的。这时 A 发现小警察在偷着给 A 和她丈夫录像， A 马上厉声说，不准录像，连你们在别的大法弟子家录的像都得删除，你把录像报上去的话，将来就是你的罪证，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这时年龄大的警察拉长着脸说，你都跟谁联系？ A 说，打麻将的跟打麻将的联系，我们练法轮功的肯定跟练法轮功的联系，因为有共同语言，你问的这话也真没有意思，你们是不是还想管管练法轮功的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王立军、徐才厚、苏荣等多少高官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报的？ A 说到这时，他们马上要走，A 赶快拉住年龄大的警察的衣袖，接着说，别走，我还有好话没跟你们说呢。现在已有20多万大法弟子真名真姓真地址真身份证真手机号码，还按了红手印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我和老伴儿2015年6月就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递交了起诉状，并得到签收回执单，也就是说已经接收了，还用你们来忙什么？这时他们又急着走， A 又赶快抓住年龄大的警察的衣袖说，别急着走，我还有老些好话没告诉你们。首先不要再到别的大法弟子家去干扰，更不能说不让人家练法轮功，信仰自由，千万再别犯错误了。这时他们说还有事，急急地走了。在他们走时， A 抓紧时间给走在后面正在乐的两位女士办了三退，他俩很高兴。以上同修和来敲门者的对话是在门口说的，目的是通过对话楼上楼下的人都能听清楚，让他们也进一步了解大法真相。值得一提的是， 从 A 同修不让小警察录像开始，站在警察后面的两位女士一直在合不上嘴的笑，两个警察开始拉着脸说话，后来也变得正常，还特意看了 B 同修身上带的法轮章，同修还给他们解释了法轮图形。从谈话中看，他们对国家的现行法规很多都没听说过，真是太可怜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敲门行动，抓住契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两个月来，我地区出现形式大同小异的敲门骚扰，从表面上看是件坏事，正发到了今天，怎么还有警察、社区人员上门拍照或打电话询问是否还在练法轮功？好在明慧网及时为我们提供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面对这种侵犯人权、迫害信仰、扰民乱民的不法行为，我们应如何面对？想起师父讲过的将计就计，想起师父在此次纽约法会中讲的，宇宙正法到了今天这一步，真的是走到最后了，而且已经向法政人间过渡了。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用旧实力的话讲，就像老君的炼丹炉，那个火还必须得旺，才能炼出真金来。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从法中知道，我们的修炼进程和正法进程是同步的。敲门是救度世人、增强正念、提高上来的极好机缘，我们应抓住利用好这次机缘，深入讲真相，让坏事变成好事。本地协调同修将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打印后，每人发一份，能背的就背，好在讲真相时运用自如，年纪大的不能背的就读给上门这些警察、社区人员听，利用他们找上门来的这个机缘深入讲真相，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和为什么是合法的，你们为什么就是执迷不悟，还在助纣为虐呢？在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年中，你们存在许多不符合法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的地方，我们没有与你们计较，没有与迫害我们的人为敌，与政府为敌，在自身遭受迫害中还在给你们讲真相。你们想过没有，在你们接触的人群中还有比我们更真诚、善良、忍让、无私的吗？面对大法弟子的质问，他们无言以对。当甲同修提出拍照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时，来骚扰的人自知理亏，找个借口就无趣地走了。出门后，社区和派出所的互相埋怨指责，姓唐的社区警察连手机都忘了拿了，很不好意思地返回来拿。还有一个派出所和社区的人员听了同修读给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后，很不好意思走了。第二天又回来找同修要那一张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说是社区和所里的其他人也想看看。更有意思的是，上门后的警察在街上碰到同修后，主动打招呼，告诉同修那天本不想来，是上面要来的。这些年和你们法轮功打交道，确实感到了你们的善，不管我们怎样对你们，你们没有埋怨，不觉委屈，总是那么慈悲祥和地给我们讲真相，为我们好。还有，我觉得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特别会说，连没文化的老太太都说得头头是道，有些话我们都讲不出来。他发自内心对大法弟子敬佩。面对这次的敲门行动，不管从表面上看是坏事也好，好事也好，最终成了好事。一是同修能运用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维护正义，控诉对方，证实了大法，让警察和社区的人也更多地了解了法轮功，明白了真相。二是抓住机缘讲了真相，平常还找不到这些人，不好找，也不好讲，这次是顺理成章，主动来听真相。三是家人通过敲门行动明白了修法轮功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增强了法律意识。面对不法人员的骚扰，家人能站在大法一边，敢说公道话了。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 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出自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只要大家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这次的敲门行动就成了修炼中的好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敲门中反迫害且悟。本地区协党不法人员从五月份利用各个派出所进行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很多学员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反迫害，启迪相关人员的善良本性。列举几则：一、派出所民警到一学员家，老两口都修炼，第一次敲门，老两口不给进，不理会；第二次到他们家，他们不配合，并给他们讲真相。派出所人员推搡老爷子，老爷子走出大门，坐在台阶上大喊：“我起诉江泽民。”他们无理跑到我家来推我，大家来评评。楼上的左邻右舍的都跑出来围住了派出所人员和警车，告诉他们这两个老人是好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对他们。这一次又没有被采集信息成功。第三次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老两口喊他们儿女和孙辈孩子们都未修炼法轮功，都回家吃蛋糕庆祝师父生日，派出所他们又来了，大儿子立即拉住他们：“来来来，我和你们谈谈，谈谈我的看法。”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坐不住要走，他大儿子不让他们走。你们现在听到的是我老大的表态，你们还没有听老二的表态，还没有听老三的表态，老四的表态呢。不要走，拽住他们不让走，从下午两点多讲到四五点。派出所的人说，本来下午安排去好几家呢，都给你们耽误了。这老两口有一次散发真相资料，还剩最后一份，老太太说，我送派出所去，老头就在派出所外面发正念。老太太进去找到警察说，我不识字，你给我念念上面写的具体是什么。警察一看这个，自然不给念。老太太让他念，警察推不掉，就给念了。老太太说，法轮功真相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就走了。二、派出所民警和社区人员到一学员家问，你还练不练？学员说，练啊，为什么不练？开始给他们讲最基本真相，从我是法轮功修炼真善人的修炼者讲起，重点揭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派出所的人说，依你说自焚是假的了？学员说，我被迫害一二十年来都没有弄懂天安门自焚案里这个违反医学常识的情况，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科学解释吧。他们无言以对，也没有提采集信息的事，走的时候就说，那你哪天有空到派出所去一下，把你讲的写给我们吧。学员知道是他们想骗去采集信息才是真，说我没有空去。派出所民警和社区人员到一个学员家，要求采集血样和指印，这学员拉住他往外拽，边拽边说，这个楼上楼下的要是有人给你们采集，我就配合你，要没有人就休想采集我的，我的血是宝贵的，怎么会给你们采集？你们又想活摘器官呢？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匆匆而去。三、派出所民警和社区人员到一个学员家敲门，学员开门让他们进来了，问练不练时，学员给予肯定的回答，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后，指着民警问他们，你摸着你的心口回答我，你要认为是真自焚，我们没有谈的，你要认为是假的，我们就继续谈。他们无言以对，走的时候就说，你哪天有时间到派出所去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学员知道是要采集法轮功学员信息，就说我没有空。个人所悟，在这次无理的敲门骚扰中，派出所人员几乎找了所有99年前本地修炼的学员， 按名单上门采集信息，或通知到派出所被采集信息，很多默默无闻的都被找上门，甚至已经妥协说过不修炼者都被找上门，即无论你现在或以前说过你还练，或者你说你不练了，都会被采集信息记录在册。被迫害18年来，这些学员也一直被关注。我理解这些默默无闻的和嘴上说不修炼的同修，在这场风吹草动中，怕心、顾虑心、人情，很多心都被触动显露，这又何尝不是一次从心融入大法，堂堂正正出来修炼住师正法中来的机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对待敲门警察。2017年8月下旬的一天，本地派出所片警给我丈夫同修打电话，说想见个面。丈夫问明是他一个人，就答应了。他落座后，丈夫首先让他关掉执法记录仪，他马上就关掉了。丈夫说，其实也没什么隐瞒的，都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清楚。丈夫问他了解不了解法轮功，他说确实不太了解，刚调到派出所。丈夫就说，法轮功没有别的，就是讲真善忍，多好啊。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可是不希望您问，您一问练不练就违法了，所以咱们就算私下跟您个人聊聊天。警察笑着夸丈夫真是爽快人。丈夫接着说，老百姓讲今日土匪在公安，抓小偷流氓冲在前头是好警察，迫害修炼人好人的事可不干。看您面善，希望您是个好警察。杨焕宁、李东升，您知道吧？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都是坏人，过去是江叉叉，这些年贪污腐败干了很多坏事，有些还在顺着惯性走。现在县政权依法治国，依县治国，过去的坏人都得清理，现在就是乱，不管是所长、局长、市长、部长让干什么，您是工作得做，但不管是谁让干的，符合法律的做，违法的您可千万别干，执法犯法终身追究啊。警察一直很善意的倾听，很认可丈夫所说的。我在旁边笑着说，您今天算我们请您进来坐的，不算您错，我们也愿意跟您讲讲大法好。您看我们都50多岁了，这么多年一粒药也没吃过，身体多好。警察诚心地说，看你们身体也真好，人也好。我们也夸他很善良。最后我告诉他，今天让您来主要是想送您个平安，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并给他做了三退。他笑着同意了。我接着说，您在办案过程中也不可能都遇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法弟子，告诉他如果办别的案子或生活中遇到危险和困难时，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自己人，一定会化险为夷的。他高兴地笑了。我们送他到大门口，让他有时间来做客。第二天晚上，这位警察又带一个警察来按门铃，在大门口他说，又打扰您来了。我说还有什么事呀？他说，您妈住哪里？想见一面。婆婆也修大法。我在大门口当着邻居的面笑着大声说，您见到我就算见到她了，她70多岁了，见到你们吓晕过去，谁管抢救呀？我们愿意多见你们，给你们讲真相。大法弘传25年，迫害大法18年，我们工作都丢了，监狱都去了，参与什么政治呀？您看这不是还健康快乐的生活，什么也没扰乱，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我们经常跟警察打交道，不怕，可老百姓谁不怕警察呀？你们这警车一响，不知道的以为又犯了什么事呢。说句不好听的，犯法你就抓，没犯法这就叫骚扰。他们微笑着说， 请您理解，这是上边的任务。我说我理解你们，也愿意多和你们交流。人都明白了，这场迫害就结束了。借用我们师父的一句话叫警民清醒事不拦，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三见善》。警察笑了，我对他说，上边的任务符合法律的坚决执行，不符合法律的变通执行。你们听过柏林墙的故事吧？你们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最后他们开心地和我说再见。他们走后，天下起了雨。我动笔写这个小故事的时候，心里还真心疼他们。这大晚上的，他们连伞都没带，也真够辛苦的。写此文的目的是想说，用慈悲的心面对警察，他们会更了解大法真相。其实在那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着那句话，警民清醒事不拦。其实真是像师父说的这样，通过我们大法弟子慈悲讲真相，警察内心明白了，这场迫害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大法太博大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识，只要本着慈悲的心态做，无论怎样，效果都会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9月4日的文章，慈悲对待敲门的警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目前大陆各地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当然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是不是正是给公检法司部门讲真相，救助他们的一个好机会呢？平时你想找他们讲真相还不一定有机会呢，现在正好借题发挥，而且有充足的时间讲清真相，救助这些可怜的警察。我也是被骚扰的大法弟子之一，那天我与同修 A 两人主动找到片警给他讲大法真相，发现这个警察竟然不知道天安门自焚真相。你对他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就更不相信了。我就在想，迫害18年了，讲真相反迫害也18年了，怎么就没能让这些警察明白这些最基本真相呢？反思自己深感惭愧。当然不排除公检法部门被邪党控制封闭的比较严的情况，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只要我们把这些基本真相讲清楚，有能力的结合着现行法律去讲，效果更好，再做三退就容易得多。注意不要激起他们的负面因素，慈悲的对待这些敲门的警察，因他明白的一面急需要得救。听同修一讲，那天我们给片警讲完大法真相后，第二天他做梦就看到这个片警变得高高的，头发变得黑黑的，非常高兴的和他的家人说是要回家了。是啊，众生得救了才能回到他的世界里去啊。我们大法弟子赶快精进起来吧，慈悲对待敲门警察，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度他们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敲门警察三退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是发生针对大法弟子骚扰的敲门行动，当我听说这件事没有害怕，心想着怎么讲真相救度有缘的警察。我找好了九瓶共产党，中共高官纷纷落马内幕真相期刊，放在客厅的桌子上。6月20日吃过晚饭，等着同修过来学法，听到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两个警察站在门口。我想果真找上门来了，我一定把你们救了。其中一个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呀。警察又问，
那你现在还练不练？我笑着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你们进来吧。两个警察也微笑着进了门，坐下后一个又问我说，大姨你多大岁数了？我说70岁了。他们俩一愣说，这哪像70岁的人啊。他们坐在沙发上，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说练功前我疾病一身，连垃圾桶都不能提着送出去，在我刚修炼几天，那时连动作还不全会，有一天中午做饭突然停水，我心里着急，家里人很快就要回家吃饭了，急忙找了两个水桶跑去有机井的邻居家，装满两桶水，一手提一桶回家了，放下桶准备做饭，这时突然意识到我是提两桶水回来的啊！哎呀，这功太好了。从此我就下决心一修到底，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我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现在我的身体比年轻时还好啊。他俩笑着说，好，大姨在家好好练吧，别出去说。我说我这一身的病都好了，怎么能不告诉别人也受益呢？我告诉他们俩一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再把你们曾经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把生命交给神佛，大灾难来时才能保平安，我用化名帮你们两个退了。他两个都点头说好，然后笑嘻嘻地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师尊的话，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出自红银三，给你希望的路。我心里感谢师父，这两个生命有救了。这时同修们都到齐了，我们集体发正念，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不要让这两个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第二天听四楼的一同修说，他听到对面的邻居家有很长时间的敲门声，就想出来告诉一声邻居出远门，要好长一段时间才回来。开门一看是两个警察，他们问这家人家怎么没人呢？同修就说了情况，同修心里清楚是警察敲错门了。接着警察又去另一单元同修家，结果阴差阳错上错了楼层，就这样不了了之。那天晚上这两个警察没有对大法弟子犯罪，这真是师父在红银二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